弟兄姊妹，大家平安。虽然我们不能够在一起聚会，但是借着科技，我们仍然可以在这里一起来敬拜，我们可以一起来这边口唱心和的赞美我们的神。科技很伟大，但是我知道今天还有许多地方是这个 WiFi 没有办法涵盖的，但是我相信，而且我们的神没有任何一个地方他去不到。愿你们平安，无论你们在什么地方。我今天要跟大家思想一个问题，就是讲到我们信主的人有一个开始，但是在过程中我们会有一些我们想不到的事。我想今天拿出两节圣经，我们大家一起来看。第一节圣经是记载在创世纪第十一章的第31、32节。第一处圣经记载在圣经的创世纪第十一章31节到第32节。翻到以后，我们请谁帮我们念一下？
创世纪十一章31节到32节，他拉带着他儿子亚伯兰和他孙子哈兰的儿子罗德，并他儿父亚伯兰的妻子撒来，出了加勒底的乌尔，要往迦南地去。他们走到哈兰，就住在那里。他拉共活了205岁，就死在哈兰。
第二处圣经我们来看的是在历代志下第36章第18节。
历代志下第36章18节，加勒底王将神殿里的大小器皿与耶和华殿里的财宝，并王和众首领的财宝，都带到巴比伦去了。阿们。
谢谢。今天我要跟大家思想的是，神的百姓在亚伯拉罕以前，上帝在亚伯拉罕以前的世代也遇见了一些人，也托付他们一些使命，他们也在那时的世代成为上帝的见证。但是很稀奇的是，上帝要拣选一个起头，开始要祝福他，让他成为一个大的民族，要他成为一个大的国家，让他能够成为万国的祝福。这个起头我们大家都知道，就是神把亚伯拉罕从加勒底呼召出来。其实上帝不但呼召亚伯拉罕，我读圣经我发现是亚伯拉罕继续了他父亲他拉，因为他拉是从加勒底的乌尔被呼召出来，他们要往迦南地区。迦南地就是上帝应许给以色列人的流奶与蜜之地。很可惜的是，他的父亲走到哈兰就停下来了，不继续往前走了。亚伯拉罕就从他兰被上帝这个哈兰被上帝呼召以后，他继续的往前行，就是神要带领他去到的地方。上帝看到当时的世代里面，他们的生活，当时的人的一切生活、动作、起居、存留，都不在神的心意的里面。在挪亚那个时代，也就是因为人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上帝已经用洪水毁灭了这个时代一次。这一次人已经又慢慢开始像到挪亚那个时代一样，人都是过着神所不喜悦的生活，所以他要呼召人出来，从大河那边过来，开始过上帝要他们过的生活。这就是上帝呼召亚伯拉罕一个最大的原因。我再说，从什么地方把亚伯拉罕呼召出来呢？是把亚伯拉罕从加勒底呼召出来。 第二段圣经我给大家读的是什么呢？到最后神的百姓被掳到哪里去？你们说，神的百姓又被掳回了加勒底。事情不是这样结束，但是告诉我们有过这样的一个曲折的事情，就是上帝呼召人从加勒底出来，到最后这一批被上帝祝福，从一个人变成一个家族，变成一个国家，到最后因为这一群成为大国的人不能成为万国的祝福，结果他们怎么样呢？又被巴比伦王掳回了巴比伦。所以我今天的题目是这个招出来的一群人又被掳回去这一个过程。为什么我会想到这件事情呢？因为圣经里面的历史的记载，我在说今天的人已经不看重历史，可以把我们今天以前的事不在乎，我们以后会怎么样也不在乎，切头断脑的我现在爽就好，是吗？年轻人，是吗？管他从前，管他以后，老子现在爽就可以。但是你可曾想过，你今天在爽的很多事情，你从前的爸爸妈妈也都爽过，但他回过头来跟你讲，孩子，爽的结果是什么？你要听吗？今天不记得历史教训的人，历史一定会重演来提醒他。我们在台湾的防疫不是这样吗？有没有？世界各国都遭遇过这些事，你不普筛会怎么样？进国门你若是不强制的隔离会怎么样？我们要不要听啊？我们听。可能今天我们台湾的问题比较不那么严重，为什么呢？因为台湾四面环海啊，没有陆地。今天欧洲有陆地，对不对？泰国有缅甸这个接壤，缅甸有的这个瘟疫的时候怎么样了？有这样一个 COVID-19 是怎么样了？你泰国机场守得再好也守不住，因为人可以从边界跑出来，是不是这样？今天我要讲的，因为我看到今天世界上一个现象，不但是现在，在我生命里面也发生过。老人家，我在年轻的时候，老人家跟我讲的话我听不听啊？哎，你们老人懂什么？现在什么时代了，我们年轻人聪明得很。等到最后怎么样呢？哎呀，这些事情都发生在我身上了。等到走了一段人生的岁月，年纪慢慢大了以后怎么样呢？我看到年轻人跟他们讲，年轻人会不会听啊？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一个宿命，一代过去一代又来，好像日光之下没有新事。圣经里面记载说，神所呼召出来的人经过那么历史的一段岁月，其中充满了神的爱、神的能力、神的拯救，但是这一群神的百姓怎么样呢？还是被掳到他们被神呼召出来的地方，回到那里去，跟他们怎么样落在这样光景的里面。我不晓得在现代，因为我是真的离开了文明城市很久哈，以后再回来以后，给我那种感受非常的深。今天在文明，就是在一个都市文明文化里面，神的儿女，我们有没有一点点像上帝的百姓一样？到最后我们就会被掳回了神召我们出来的这个时代。我想跟大家一起思想几件事情。第一个，在我头脑里面的思想，在读圣经，我一直在读，我不是把圣经当成一本经书，我也不是把圣经当作一本讲了很对的道理，我把圣经是当作一本实实在在一本历史记载，神在人类中间要开展的一些事。神真的希望我们人能够像他创造的时候一样，可以按有他的样式，有他的形象，可以按照他真善美的光景，能够在这个世界上和和乐乐、幸幸福福、快快乐乐的大家生活的。但是人犯罪以后就没有办法，上帝毁灭人，留了这个挪亚一家重新开始， 到了亚伯拉罕的时代怎么办呢？神还是要想救人，这一个起头开始了，亚伯拉罕开始了。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说一个人怎么可能成为一个大国呢？你们没想过啊？等到一天上帝说我要赐福你，让你成为大国，哇，这是一件不是一个人自己可以努力来的。我在看整个历史的时候，我就发现说神怎么让这个亚伯拉罕这个民族，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们怎么样能够成为大国有条件呢？很稀奇的，他们是在埃及着重。这是一个历史，因为约瑟的缘故，让他们这一个家族，雅各的家族，就到埃及来落地生根。经过400年以后，70个人到出埃及的时候，大概差不多有200万，最少。我慢慢这件事情，我就思想，有一天我们行了神，就耶和华与约瑟同在，或者说约瑟心中有神，以至于换得了一个可以让他的民族在埃及生存蓬勃成长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好不好？很好啊。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些我自己的。其实我在泰缅边界侍奉的时候，我们也是，我就跟我太太在那边侍奉，神真的很恩待，也有很多的弟兄姊妹，大家同心一起来。你知道吗？等到你开始很有影响力的时候，当有一天埃及人发现说这一个民族影响力太大的时候，怎么样？哇，这个法老，那些不认识这个约瑟的法老起来以后，他们就有一种想法，这一群人影响力太大，我们就要逼迫他们，有没有？其实我也遇到这样的事，为什么呢？后来他们发现这个人在我们里面影响老百姓的力量太大了，结果怎么样呢？就把我赶出来。弟兄姊妹，你能想象吗？没有逼迫，神的百姓怎么能够茁壮？以色列，真正以色列国的人口是在埃及发展出来的。我回来到台湾以后，他们那边这个佤邦那边有人，后来他们有身份，有人也到台湾来，他们说一个信耶稣人他一定要来看我。找到我以后，他说王老师，你心不要难过，虽然你不在里面，但是神与我们同在。他说现在在佤邦最少有400个地方奉主的名在聚会。我里面听了很感动，我就知道有的时候我们眼睛看见的是不好的事，但是神却可以成就他的大事，是吗？今天苦难可能带给神百姓必须要呼天抢地的呼求耶和华的帮助。今天我们想想，我们人今天人太能干了，我们什么时候有过像以色列百姓那样呼天抢地的向耶和华神呼吁？今天在我们生活里面有吗？今天就是 COVID-19 这样的在台湾蔓延延烧的时候，我们有没有从内心深处要向神发出一个那样的一种的呼吁？神啊，耶和华神啊，你来救我们。苦难有的时候带给我们的是一种成长。弟兄姊妹，你能够思想到吗？假如以色列人不到埃及去，不在埃及受那么多少年的苦，以色列民族可能还就是一个小民族而已嘛，是不是这样？但是呢，神的手在其中，在任何环境里面，上帝的旨意高过一切，让神的百姓在埃及受苦当中成就了这么一件可以组成一个大国的人口。这是我要交通的第一点，苦难临到我们，有的时候是让我们茁壮， 也都是让我们兴旺。但是问题就看我们能不能在苦难中的时候呼求我们的神。今天在城市里面活久了哈，像我们这个原谅我讲一些真话哈，我在城市里面那样像在山上那样的呼求耶和华不太一样。为什么呢？城市里面一发生任何的问题，生病医院有没有，这个生活上有困难再多打一个工有没有，好像我们都能够自己都能够处理。但是我在那些山区环境的时候，常常让我发现我没有办法靠着我自己能力可以做的时候，里面的那种向上帝的呼求强烈到一个地步，很稀奇，上帝不听都不行啊。就像以色列人呼求到一个地步，上帝不听不听都不行啊。今天的世代是拦住我们人可以向神呼吁的，向神祈求的。今天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像在埃及地的以色列百姓一样呼求我们的神成为我们的拯救？下面我跟大家讲的是，以色列人后来慢慢的按照神的应许，他们走过了四师的阶段，以后慢慢怎么样呢？他们开始要立国。其实立国这件事情啊，虽然是神的应许，神知道他们会成为一个大国，但在神的心意里面，虽然四师的时代是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的一个时代，但是跟神心中说以色列百姓要求耶和华给他们立一个王，其实神的心中是很不高兴的。神的心是很不高兴的，因为他耶和华神就跟撒母耳说，他们不是弃绝你，他们是弃绝我，他们要立一个王是不要我做他们的王。好了，以色列国的成立，弟兄姊妹，你好好想啊，以色列国的成立是不是因为他们开始立王，扫罗以后慢慢这一个民族的人就成为一个国了，是吗？圣经的历史就是这样。很可惜的是什么呢？很可惜的是他们进迦南以后，旷野这一段我不讲，因为讲起来很多，我只是说他们进从旷野上出埃及的这一批人没有办法成为他们可以在建立新的国家的百姓。神必须要让那一世代人都走了以后，让下一代人进到迦南地区可以开始。但是很可惜，上帝要他们把迦南地所有的民族统统赶出迦南地，但是等到他们得胜的时候怎么办呢？没有，他们留了许许多多迦南地的原住民在他们的中间。这一段时间好几百年，我们读圣经，以色列国经过了19个王朝，这个犹大国经过19个王朝，这个扫罗、大卫跟所罗门，他们只是这一个要成为大国的一个开始。弟兄姊妹，很可惜的，很可惜是什么呢？他们开始有了一个所罗门奠定了一个这么好的一个基础，以色列百姓怎么办？以色列百姓居然里面有分裂。弟兄姊妹，我再跟大家讲提醒大家一下，今天在任何一个神的选民的中间没有分裂是神祝福的根基。但是很可惜，所罗门留下一个这么富强的国家，这么繁荣的一个国家，但是等到所罗门一走以后，所罗门的国就一分为二。弟兄姊妹，你知道所罗门的国为什么会分吗？你知道吗？今天我们讲到，其实真的在我们所眼睛，在我眼睛里面所看到的，今天在基督教里面的分， 今天在有一些所谓教堂里面各方面情况的不合一，第一个原因就是政治问题。什么叫政治问题？政治问题就是权势问题、权力问题。有人不服所罗门的儿子罗伯安的决定，你不为百姓好，你爸爸那个时候征收那么多税，那么多人力去盖宫殿啊，干什么？那么你爸爸那时候很强盛呢，现在你还要这样做？有一些人就觉得说，你的统治力、你的治权用得不合适。耶罗伯安起来怎么样？耶罗伯安起来就反对罗伯安，所罗门的儿子。那个时候就开始一个分裂，所以当耶罗伯安高举旗帜一喊的时候，你们愿意跟从我，还是要跟从这个罗伯安？跟从罗伯安的到最后只有两个支派，犹大跟便雅悯，其他十个支派通通跟着耶罗伯安，以后就一个国一分为二，一个是北国，一个是南国，是吗？今天在我眼睛里面看，我过了将近快35年以后，我离开文明城市，离开现代城市基督教，跑到山区去，35年以后再回来，我发现这个问题今天仍然存在。罗伯安跟耶罗伯安的这个问题仍然存在。什么存在呢？你的领导没有正当性，你这样领导不对，不按真理。我听过很多这样的话。今天神家的合一不是道理，神家的合一乃是这是神的心意。我可以不做王，但是我也不能够分裂神的心意。这是神要建立的国，这是神要建立的教会。不晓得多少年前，太久了，凡是教会里面有权力组织机构任何的会议我都不参加，我免得罪在别人分裂，在别人的罪上有份。你们决定了我就顺服，就是这样，很简单。为什么呢？就一个人决定的再不好，你说他违背真理，不会，大家都读这本圣经，可能解释不一样。你们决定了，我能做我就好好做，我不能做我没有办法，那人办了，那我就不做，看你们做，变成这样嘛，不是这样吗？今天合一不是在相同的做法上面的基础，也不是在共同的人魅力的基础之下，合一不是，合一乃是神的心，合一是神的心。政治问题摆一边，教会没政治问题啊。什么叫政治问题？就权力问题嘛，大家了解吗？因为教会有政治问题，所以就要分裂。我在读圣经的时候，我就发现这一个影响很可怕。北国以色列人19个王，没有一个王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为什么？假如你们好好去读列王记，跟这个历代志的话，你们会发现北国的王在记载某某人做以色列国的王，都有一句话，他们总不离开尼巴的儿子耶罗伯安，使以色列人陷在最终的那罪。我读圣经多先，我在头脑里面我都会背，尼巴的儿子耶罗伯安使以色列人陷在最终的那罪，那是什么呢？第一个是分裂神的国，第二个是什么呢？第二个是怕其他十个支派的老百姓到耶路撒冷圣殿里面去敬拜耶和华上帝的时候怎么样，心被南国犹大国所夺。弟兄姊妹你了解哈？结果耶罗伯安怎么办呢？他就在山上盖了这个另外一个敬拜上帝的地方，这也是这个设立了两个地方，用金牛犊在那个地方， 因为在埃及的时候曾经有过这么一在旷野曾经有这样的事，所以耶罗波安不让北国十个支派的人回耶路撒冷去圣殿敬拜神，所以他在以色列其他十个支派两个山上盖了，让以色列人到那边去敬拜这个偶像金牛犊的两个地方。这也是耶稣到世界上来时，到撒玛利亚地方，这个妇人问耶稣的话说：“我们到底是要在耶路撒冷敬拜呢，还是在这山上敬拜？有没有？”那就是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使以色列人陷在罪中的那罪，以色列国北国一直没有脱离，因为政治的想法分裂神百姓的那个罪。今天假如我这样讲，今天一个灵恩派的人绝对不会去一个这个所谓的基要福音派的教会，这个就有点像，就好像一个什么东西的原因，结果变成说这个大家死不往来。弟兄姊妹，你了解吗？今天有很多本来大家都是一个教会的，后来因为什么原因分开以后怎么样呢？我从此以后我再也不但我不去，凡是要去的人我都不给他去。这就叫什么呢？就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使以色列人陷在最终的那罪，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这是第一件，政治，一个有权力欲望的人，一个想要掌控别人的人，一个不想顺服别人领导的人，总有一天他要犯这样一个政治性的错误，来让神的国分裂，让神要建立的神百姓的国分裂，这是一件很严肃的事。很多人会不了跟我相处的人就觉得，哎呀，这个大爹啊，你是一个很有魅力的人，很有这个影响力的人，你为什么在很多的事情上你却不出头？我说我怕成为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人不跟我还可以随便讲话，人会跟我更不能随便讲话，是吗？今天很多的时候权力欲使人堕落，别人错那是他的事，神会用他的方法来这个慢慢兴起人来。所以神的国慢慢以色列人不能成为万国的祝福，以至于因为他们里面有这样的一个问题而削弱了神百姓的力量。第二我要讲的是什么呢？我要讲的是在以色列成为这个大国以后，第一个分裂政治的原因，第二个是百姓的原因。百姓他们一直没有脱离什么呢？百姓一直没有脱离拜偶像的这个事实，他们一直拜巴利。我们好去读这个以色列百姓犹大这个百姓，他们一直没有脱离一个什么事实呢？就是拜巴利这个罪。拜巴利是什么呢？拜巴利是，其实神的百姓不知道耶和华很有能力，神的百姓真的知道的，因为在苦难当中他们呼求立他们的祖宗，他们自己一代一代碰到敌人危险的时候，真的他们知道耶和华神大有能力，但是呢他们为什么一直不能够丢掉迦南人所拜的巴利的这个假神呢？神的百姓在这里犯了一个很大的这个错，得罪神的错。我就用他说世俗话，弟兄姊妹哈，这个世俗话你应该听得明白哈。今天我们神的儿女信了主以后，这个世俗话严不严重啊？我讲为什么这个日光之下没有新事。神的百姓他们是这样，他们进了迦南地以后，他们的心就越来越大，因为这是我们的土地，我们要过日子。在生活里面他们看到迦南人有的他们也想要， 他们去跟耶和华上帝要迦南人的生活习惯、风俗、享受，耶和华上帝会给他们吗？不会，不会。神就是要他们过一个合神心意的生活，颁布律法，让他们按照神的心意好好过日子。但是我们人不是吗？我们人想过我们自己想过的舒适的日子吗？不是吗？你有的我也要有，你这样我也要这样。所以当耶和华上帝不给神百姓迦南人有的生活方式跟享受的时候，他们会怎么做？今天很简单啊，弟兄姊妹，你想要不信主的人有的这些东西，你怎么做？你跟神求，神也不赐给你，你会怎么做？你会不会也是跟那些还没有信主人，你会去问他，哎，这个你是怎么得到了？哎呀，这个你是怎么样啊？啊，你会不会去问他？会的嘛，真的会，因为你想要得着他有的嘛，你想要过他那样的生活嘛，他就问着，哦，这样搞一下，那样搞一下，你就可以了。以色列百姓在那个时候也是一样嘛，他跟耶和华上帝求，耶和华上帝怎么会？今天一个小孩跟爸爸要，爸爸知道我给你这个东西害你了，不会给你嘛？不会给你怎么办呢？就跟我们的朋友了去问，哎，那你是怎么得着的？以色列人也是一样，他们就去问迦南人。哦，迦南人很简单，你要这个吗？来来来，拜我的巴利，有没有？巴利是个总称，它是有各式各样的，管战争的，管生小孩的，管今天还是什么？今天我们世界上有没有这个发财的？有没有财神啊？假如你要发财，你祷告，结果上帝不给你，这个不信主的人跟你讲，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拜我这个，你要去拜。弟兄姊妹，你知道吗？以色列人为了要得着他们心里面所羡慕迦南人所拥有的生活，他们就开始去讨教迦南人，跟随迦南人风俗的习惯。今天弟兄姊妹，我们到底是让世界上还没信主的人来羡慕效法我们过的生活呢，还是我们慢慢慢慢的效法不信主的世人所过的生活，然后慢慢慢慢去学习他生活的方式？弟兄姊妹，你告诉我，今天弟兄姊妹会世俗化，跟以色列当年神的百姓没有什么不一样，没有什么不一样。更可怕的是什么呢？他们在拜巴利的那个过程的里面是非常的淫秽的，就他们就是敬拜耶和华是非常神圣的，有没有啊？但是敬拜巴利是让他们的肉体情欲有极大满足的。你好好去看一些资料，他们拜巴利里面那种狂欢，那一种神的百姓在拜巴利的行为中能够得着肉体的满足，他们想要有迦南人有的，他们以为说巴利可以赐给他。在这双管齐下之下怎么办呢？神的百姓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世俗化拜巴利。我不知道今天你是羡慕一个很敬虔人的生活呢，还是羡慕世界上人的一种放荡的生活。我们一不小心，我们会跟神的百姓以色列人一样，放纵情欲，想要得着世界上的人所得着的，慢慢慢慢去拜他们的神，或者说学习他们的这个方法，去过他们一样的一种生活的方式。这就是会被掳的一个很大的原因，一个是分裂削弱国力，第二个百姓怎么样呢？百姓的生活世俗化拜偶像。我读到这个以西结书的时候，神借着先知以西结回去，就神让他看见说，你看看我的百姓把青翠上山的路，因为他们那时候这个拜这个巴利的时候都在这个山林里面，比较隐晦的地方，他们走也是偷偷摸摸慢慢去的。 他说你去看我的百姓已经把树林走成了大道了，从偷偷摸摸以后慢慢变成光明正大。今天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啊，从前我们知道这个事情不好，要做怎么样了，偷偷摸摸做。现在怎么样呢？现在不是了，因为走来走去走久了，走了多少年了，已经走出大路了。到现在很多东西通通都已经这个什么这个除罪化。现在台湾以后慢慢可能毒品要除罪化，以后就变成走大路了嘛。从前偷偷摸摸的现在都不需要了嘛。神的百姓他们的生活他们的道德慢慢就外邦人化，他们慢慢的就效法迦南地的人。今天我们神的儿女若是也是效法这个世界的话，所以你看保罗他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要心意更新而变化，有没有？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一效法这个世界，我们就像神的百姓在旧约时代记载的神的选民一样，就会拜巴利。这一件事情在神百姓当中，一直到他们被掳归回以后，在以色列中他们才不拜偶像。从圣经的记载来看，太严肃了，他们知道他们得罪神太厉害了，以后才能够才悔改被掳以后。弟兄姊妹，等到有一天我们的生活世俗化跟神的百姓拜偶像一样的时候，我们会再一次的被掳，让我们在一个没有办法真心好好可以自由敬拜上帝的里面。其实今天我们环境是可以自由敬拜上帝，当然现在 COVID-19 不行，我们在一般情况下可以自由，但是呢我们的心是被捆绑的，我们没有办法灵里面很释放的来敬拜我们的神的。那是什么呢？那就是一个被掳的实际的光景，是吗？那你说我们怎么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呢？第三个我要讲的是什么呢？在以色列人中的神选民中的精英，神的选民，以色列中的精英，这些精英是什么呢？文士、法利赛人、长老，有没有这些人？他们居然把最宝贝耶和华上帝与他们同在的、告诉他们神心意的同在的圣殿、告诉他们神心意的律法，在他们中间可以侍奉的祭司，这些东西怎么样呢？慢慢宗教化。不晓得大家能不能体会我讲的这个三个字叫宗教化。宗教化的意思就只在乎我们做的对不对，忘记了我们为什么要做。今天我看很多人在推动3年读圣经，2年读圣经，1年读一遍圣经，到最后那个读的人只是一个这个业绩一样。我每天都读了，1年以后有读过，这1年有读过一遍圣经的举手啊，手举不起来很丢脸，是吧？那手举起来的呢，就根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读圣经，这个就叫宗教化。用我的话来讲就宗教化，因为我也犯过这样的一种错。我在学生时代，我悔改以后，我真的悔改以前，真的什么叫信耶稣？这个我们外面有很多好玩的东西，朋友各方面。以后信了主以后，到了礼拜堂，后来发现说，原来礼拜堂里面也有同侪压力，你知道吗？这个辅导大哥哥大姐姐们在那边推动读经的时候，到下个礼拜。上个礼拜规定你们的读经进度读了没有？读的请举手。我的手举不起来，觉得很丢脸，有没有？其实宗教化也是让神的百姓没有办法发挥他们见证力的一个最大的原因。所有的活动，以色列中不是没有活动。当然他们最软弱的时候，最败坏的时候，圣殿的门都关起来了，什么节都不过。等到一个好的王起来，特别是在犹大国的时候，一个好的王兴起的时候，怎么样呢？他们开始重新打开圣殿， 到最后要去找利未人祭司，找不到的时候怎么办呢？他们还这个没有办法，只好用凡人，不是利未族的，给他们献祭了以后，让他们站在那边侍奉。神的百姓落在一种光景的里面，以色列神选民中的精英，居然掌握了宗教的权利，而不尊耶和华为主。耶和华不是他们最重要的，他们的重要是我掌管的，我对圣经的文士他看重的，我对律法的解释要有权威，法利赛人要定义你到底是不是敬虔，祭司在圣殿里面只是说你这件事情能不能通过我。到最后很可怜的，神的百姓在圣殿里面，到耶稣那个时代，居然耶稣说你们把我父的殿变成贼窝。为什么呢？谁在决定圣殿的事？就是祭司。那个时候人高举的不是耶和华神的心意，人高举的不是耶和华要我们怎么样在这个世界上生活，神的选民应该怎么样为主而活。那时候在神百姓当中，他们高举的是什么呢？他们高举的是圣殿，他们高举的是律法，他们高举的是祭司。弟兄姊妹，你好好，我们好好想想，我们今天在我们内心深处，我们说我们信了主，我们神的儿女，我们到底高举的是什么？我回去台湾发现大家高举圣经超过高举耶稣啊，不是，我说不是高举，我说看重圣经超过看重主啊，看重那个为我们舍命钉十字架的主啊。我们看重我们有没有一个什么样的礼拜堂，看重礼拜堂里面有没有主啊。我们看重一个传道牧师，看重他比看重我们的神还看重。其实人都有这样一个心啊。我在读圣经的时候，我就慢慢就读出来一个事实。什么事实呢？有多少人真的愿意面对面的去面见上帝？以色列人不是哦，以色列人不是哦，以色列人怎么样？摩西，哇，上帝太可怕了！你去，你看到上帝，上帝你跟我们讲什么？你来跟我们讲，有没有啊？啊？今天我们现在还有很多人是这样子嘛？上帝，牧师，你去这个面对上帝，你面对上帝了以后来跟我们讲。但是你知道吗？今天的牧师里面有比例有多少是真正遇见上帝的？只要我们看重的比神更大的，我们就会用一套东西，他所说的做法，什么东西成为一个宗教。结果怎么样呢？在宗教的里面没有神的爱、公义跟神的心意的时候，这一套宗教的东西不能救以色列人。能够救以色列人吗？没有办法救以色列人了。所以我妈妈在读圣经的时候看到一个事实，神的百姓怎么会成立了大国，就是下一步能够成为万国的祝福的时候，他们居然没有能力，因为这一个大国被这几种的力量瓦解。宗教化在以色列人的中间，这个宗教化很可怕。今天在这个时代，宗教化可不可怕？你们有没有感觉？我们任何的一个，我们读圣经，哇，有没有很喜乐？主在向我说话，那种亲密，好像主写给我的情书，主写给我的一个这个任务的交代，是主的什么？就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里面的那一种，怎么讲，那种跟神的那一种亲密，知道这是上帝要向我说话的那一种的真实，有没有？读圣经可以是很宗教的，有没有？什么叫宗教？我们说和尚念经有口无经，这就叫宗教了嘛。那我们今天怎么样？我们今天我们信耶稣人也是嘛。假如说读圣经，也是经嘛，是吧？读经有口无心，是不是啊？这就叫宗教嘛。再讲一个，我们都在讲说要读经要祷告，读经祷告没有跟神碰到，都是宗教活动而已。这一个东西是很 你自己要能够体会的。我在这边分享一下，你看我在基督教里面受造就，以后出去外面宣教，我第一个工厂，因为我最近在最近有很多的思潮来，最近很多的思潮来，第一本书这个瓦邦，我现在在回想了，上帝给我回想，我刚刚到泰国去的时候，到泰国北部，到永泰那边去开荒的情况，我还是带着，不可否认，我还是穿了基督教的外衣跑到那边去，但是那边的环境，你找传道也找不到嘛，这个是什么都是我嘛，到最后就发现说，整个环境，上帝把我基督教的，懂的什么东西一件件拖到最后，让我自己看见我里面到底有多少耶稣。我慢慢才发现，宗教到一个地方去开荒，那就跟佛教近代一个教一样，不，假如我带着耶稣去，他们就不一样。我现在不在他们中间，他们还是一样，他们有些人因为福音的生命在他里面了，根本不是我要担心的事情。我也不觉得我走了以后这些人通通都不信耶稣了，我很丢脸，也不会。但是呢，我们再回去以后，我们发现几十年了，礼拜堂盖好也已经最少有38年了。但是呢，我现在回过头来，我说我那时候带去的宗教的部分跟耶稣的部分一半一半。我还是看中要盖礼拜堂，我还是看中这个一定要聚会。哇，我们那时候很辛苦的，这个每天都有聚会的。为什么呢？他那个村庄分散得很散嘛，总共有5个组嘛，我们礼拜一一个组就有5天了，礼拜六要的集合他们，通通到礼拜堂来教他们唱歌，因为他们不会识字，所以要一句一句教他们唱。要赞美神，一定要一句一句带他们唱，所以就变成说看重聚会，让弟兄姊妹看重聚会，比要求他们看重在聚会里面遇见主更重要。这是我真正讲。但是还好我活在他们中间，哦，他们看见老师不一样。这个疾病临到的时候，这个战争临到的时候，危险临到的时候，哇，我们的老师真的没有耶稣，他怎么会这样？我们为什么像怕得要死？他为什么不会？他发现哦，这个不是在聚会里面听的，是在生活里面，我们遇到事情他们看见的，他慢慢里面有羡慕。我们要老师你的耶稣，啊，变成这样。慢慢就有一些弟兄姊妹就开始怎么样，我是说要耶稣的生命跟要基督教的活动一半一半。到了瓦邦去以后怎么样呢？礼拜堂什么都是茅草屋嘛，我发现在瓦邦的开荒侍奉，连要把基督教的什么东西给他们都不可能，那个环境都不可能，但是在我里面还是有，我还有一些坚持，聚会一定要这样，一定要这样，啊，一定要这样。那么，那怎么办呢？别人也只好迎合我，但是对他们有帮助也没有。第三个10年，上帝让我在清迈。最近我们在昨天才开始发了一些东西出去，让曾经在中国大陆到清迈来读书，在爱之家大家在一起生活过的人，把他们心里面到爱之家来被神出没的、被人出没的、被同学们大家碰在一起的这些感动他的小故事，希望他能够写出来。将来我准备要动员他们。那么第三，我才发现我把所有一切的宗教外衣统统脱掉，他们也不知道我是传道人，他们也不知道我是什么，他们就叫我大爹，你知道吗？他们就叫我大爹。那我就在他们中间就做一个司机，到了时间我就去接他们，对不对？哇，我从前开车工作太多，耽误一点点时间，那个火就火冒三丈。现在不是去接他们这些学生，这个地方等5分钟，那个地方等5分钟，到聚会地方就差不多晚了半个钟头了，心里也不会生气说，哎，还好他们有心来就好，就一个地方一个地方去接他们。接来以后怎么样了？那个里面去到爱之家，谁做头也不知道。任何这些学生一进来觉得很稀奇，觉得这个地方很好。到吃饭的时候有人就做饭给他们吃，到了 到了大家一起分享的时候，大家一起分享。那我也是在大家一起分享的时候，我就站起来讲几句话，跟大家分享。我们开始的这个就在他家的，这个师母很有意思，他每一次在他们吃完饭以后一定讲一句话。你们吃完饭有任何要读书重点的，你们都可以自由的去哈。假如没有什么事情的话，请你们留下来。你没听过这样的？原来请他们吃晚饭的目的不是要他们聚会，真正的爱他们。离家的孩子吃了一个礼拜的泰国菜，他就会想家乡菜，所以给他们吃一点家里面真正的中国菜。结果很多的孩子来，刚刚来了以后就吃饭就走，以后慢慢来了以后熟了以后怎么样啊，他们就留下来分享。哇，大家还一起唱歌，还有人这个每个人都可以分享，不是只有牧师可以讲话呢，每个人都可以讲呢。等等，慢慢我们跟他们这样分享见证以后，有人开始要信主了。这是一件很特别的事，在我侍奉里面，爱之家的侍奉是给我最释放的一种侍奉，没有任何的业绩的压力，没有任何牧师传道的压力，他们会来多少人也不知道，反正我们尽量去接他们啊，尽量跟他们联络，然后他们来了以后就以后慢慢他们开始信耶稣了。他们信耶稣了以后很稀奇的一件什么事情呢？每一次的聚会他们都有分享，就开始有人分享了。有人怎么样呢？有人他经历到他祷告里面的真实，他们都会上网，自己会上网去学习，学习完了以后怎么样呢？下个礼拜他们就自己来分享了。每一次聚会都不是我一个人讲，有很多人分享的。哎呀，我慢慢发现这些人他们又是做见证，很感动我的心。有个孩子他这样讲，他说：“大爹，我决定信主了，我要受洗。但是我妈妈打电话给我说，儿子啊，只有你一个儿子，你不能去受洗啊。因为他儿子跟他妈讲说，圣诞节要受洗了嘛，哈。所以呢，他妈妈就跟他讲，你12月25号一定不可以受洗啊。结果他儿子说，妈，我答应你12月25号我一定不受洗。结果呢12月23号他受洗。因为他跟他妈妈讲我圣诞节受洗嘛，他没跟他讲哪里。他说我就是这样祷告求神给我智慧，现在他的妈妈他一家都信主。今天我们到底是在一个自由的灵，在耶稣生命的里面服侍，我们还是在一种宗教的里面服侍？宗教带来的只有瑕疵，没有释放的灵跟生命的见证。我们只能跟人家讲，我今天祷告了，我今天读经了，我今天奉献了。我在读圣经的时候，有没有人这样讲？我一天祷告几次？有没有？我奉献1/10有没有？这些不完全是宗教活动，但是没有碰到主的部分，跟神没有连接的部分，通通叫宗教活动。不能使我们有力量，捆绑我们，捆绑以色列人，不能够让耶和华神对亚伯拉罕的那一个期盼，让万国也使你能够得福，你成为大国以后万国还因你得福，这一个应许一直没有成就在神选择的这群这个百姓的身上。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精英分子已经把耶和华的心意变成一套宗教律法。当我这样问的时候，弟兄姊妹，你来敬拜神也好，你在侍奉的时候，那个里面是很喜乐的，很心甘情愿的，还是只是做一个宗教活动？50/50，哇，50/50不得了的。今天有可能每个人都这样吗？老实讲，我到现在可能是80/20。为什么呢？我有的时候我想自在一点，释放一点，跟弟兄姊妹的。但是不，我还总以为这是个聚会，要穿礼服，有没有？ 我们跑到一个地方去，你一穿礼服，人家根本记不得你讲什么，都要研究你穿的这个东西。哎，我到山上去就是这样，第一次去讲到打个领带，结果后来下来以后，就跟他们在谈话的时候，他们的重点根本不是我讲的，他们的重点是老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为什么要给他绑在脖子上，他们关心的这些问题。其实我们不知不觉当中，我们带着很多文化的问题、宗教的问题，结果反而是把我们的神，我们里面得着那个活泼的上帝的生命捆绑起来。以色列人受着政治的干扰，受着神百姓世俗化拜巴利的那种影响，到最后一群精英分子居然宗教化，把他们所信的又真又活的耶和华绑在他们自己宗教范围的里面，以至于那生命的大能不能够出来。以色列人有这么一段岁月，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不是以色列人，我们是这些野橄榄接上来的，我们都被主这个呼召出来信主以后，我们想想我们今天是不是又被掳回神召我们出来的世界里面去了。特别在这个时光，其实世界上遇到的每一件事情都是一个测试，让我们认识我们自己。假如我们遇到 COVID-19 跟不信主的人一样害怕，那什么呀，那就是我们跟他们一样，是不是这样？等到说不信主人碰到我们遇见 COVID-19 他很紧张，跟我们在一起谈话的时候，他发现这个人怎么这个稳稳妥妥的，那就感谢主，我们里面有主嘛，不是这样吗？有主才会跟人家不一样嘛，不是吗？同样的，我们碰到失恋，这个大殿是有失恋过的，我们失恋的时候失恋的时候，我们的反应跟不信主人一不一样，还是我们有另外有盼望，知道他所收取的他要用他自己来代替。假如我坚持一定要怎么样，会大妈吗？人生很多事情我们会遇到，我们遇到失业的时候我们怎么办？我们的反应跟世人一样吗？我到美国去，我就发现美国，在美国的弟兄姊妹，你可以提出异议，我不是所有，我碰到的很可怕的情况，世俗化。什么叫世俗化呢？牧师不愿意离开美国的原因，什么学员叫什么？牧师不愿意离开美国的原因跟信徒一样，信徒不愿意离开美国的原因跟不信主的人一样，这个叫什么？这叫世俗化，是吗？今天我们遇到世界上的人，所有人遇到的问题，我们的反应跟他们一样，这说明一个事实，我们已经被掳去了巴比伦。上帝把我们从巴比伦呼召出来，加勒底呼召出来，到最后我们进入，我今天分享的这个招出跟掳回，是要怎么样让我们认清我们现在自己最真实的光景，发现面对，发现事实跟面对事实是一个很痛苦付代价的一个过程，但是很值得。但是呢，会有不同的结果，就是看我们的心是向着上帝还是为了自己的面子。发现事实以后，有的人就崩溃，但是有很多人发现事实以后向神调转，他的生命就成长。弟兄姊妹，我们不要怕我们现在被我们先各方面的情况，听我一分享，有很多就哎呀，那我是不是被掳到加勒底去了？不，上帝就实现70年，都会终止的一天。我们不要忘记，我们今天在世寄居，还有什么东西是我们看的比为我们死而复活的耶稣更重要的事挡在我们的前面？我们这条路很难走，早晚被掳到加勒底去，但是反过来，我们受过痛苦以后，我们愿意，我们的内心尊主为大，我的心里面宗教的这个政治问题不困扰我，世俗化的问题、拜偶像问题不困扰我，甚至宗教的问题也不能捆绑我，让我的灵可以完全释放的在耶稣基督里面得享自由。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啊，谢谢你 你启示人写下了圣经，圣经里面记载了多少又真又实的事。因为你知道我们以后也会发生同样的光景，我们是个人日光之下没有心事。主啊，你不要让我们遇到像你的百姓所遇到的事。你千辛万苦地把我们呼召出来，你看你到你的百姓最后却被掳到加勒底去，但是在你总有出路。主要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代，若是当我们发现我们也被掳了，让我们愿意向你敞开，向你悔改。主啊，反省我们生命里面还有什么东西拦阻了你可以自由在我们里面进出，以至于我们为你做见证的能力就失散，我们就不能在你手中成为别人的祝福。主啊，开恩施恩怜悯，让我们的心被你打开，我们的眼被你打开，主啊，我们的生命更被你打开。听你仆人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